大家好，今天要给各位分享的这本书对我有着很特别的意义，因为这是第一本把正念冥想介绍给我的书，可以说是我的启蒙老师了。如果没有这本书，我真不确定我是否会走上冥想老师这条路。而当时能遇到这本书啊，也是非常的幸运，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从来不会读这类书，甚至有些不屑一顾。我当时还在上大学，一边也在创业。所以喜欢读的都是什么如何创业、如何走上人生巅峰这样的书，但因为要一个人长途开车，就想上网找一本有声书来听，无意间就看到了这本书，评分高得夸张。我当时就好奇，一本看似像心灵鸡汤的书，怎么评分会这么高？就下载下来了，然后我就边开车边听，听了好像7个多小时。等我下车的时候，感觉我看生活、看自己的方式都被这本书改变了。后来我才知道啊，奥普拉也说这本书是他读过最好的书。了解奥普拉的朋友可能知道，他可以算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主持人了。他还专门有一档读书的节目，做了很多年，博览群书。所以能让他说是读过最好的书，足以证明我不是在胡吹这本书啊。那最后提一下，这本书是有中文版的。我会把详细信息放在音频下面的介绍里，推荐大家买来细读。我也会比往常更仔细的讲这本书，尽可能用作者的原话来分享核心观点，因为原话说的比我能说的要强多了。好，我们现在开始本书的第一章。作者最开始想探讨的就是我们头脑中那永无止境的想法，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想法就像是我们大脑或内心的一个一个声音，喋喋不休，一直在进行着。比如现在的你，可能脑海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声音，这个声音说：“子晨到底在说什么？什么声音？不就是想法吗？为什么是声音？”其实没有什么原因，这只是作者喜欢用的一个说法。等下你会发现，作者常提到我们内心的声音，他说的这个声音就是我们脑海中的想法而已，不必过多的纠结。下面我来分享一段作者的原话。假想你自己正注视着这样3个物品：一个花盆、一张照片、一本书。接着你听到有声音在问你：你是这些物体中的哪一个？你会回答说：一个都不是，我是看着这些东西的人。这和倾听内心的声音是一样的，不管这声音说什么都没有关系，你不过是听到这个声音的人而已，这声音并不是你。意识到你并不是自己头脑中的声音，而只是听到这个声音的人而已，这是很重要的成长。如果你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那么就试着在这众多的声音中找出真正能代表你的声音。人们在寻找自己的名义下，希望能够在这些声音中找到真正的自己。答案其实很简单，哪个声音都不是。接下来作者探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头脑里为什么会不停地有各种声音和想法出现呢？他举了下面这个例子。冬天你在户外行走，冷得打了个颤，你脑海里这个声音就会说，真冷啊。那么这对你又有什么帮助呢？你已经知道天很冷了，你正是体验到寒冷的那个人，为什么这个声音还要告诉你这些呢？你在自己的头脑中重新创造着世界，是因为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思维，却不能控制这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头脑中会对外部世界加以讲述的原因了。如果你无法让世界按照你喜欢的方式运行，你就会在内心描述它、评判它、对它加以抱怨，然后决定该如何解决。这样会让你感觉到更有力量。当你的身体感觉到寒冷时，你是改变不了气候的。但是当你的思维描述说"真冷啊"，你会说"我们马上就到家了，再过几分钟而已。现在你就会感觉舒服些了。"以上是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当然只是众多理论中的一种。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并没有全盘否定我们脑海中这些声音的用处， 他们的存在是有价值的，也是有道理的。但凡事都有它的两面性。脑海中这些永不停止的声音又带给了我们什么不好的东西呢？我们现在来到本书的第二章。作者说，内心的成长在于不要总想着自己，不要过于自我，这是唯一能实现内心安宁与满足的办法。当你意识到那个总在内心喋喋不休的我，这个我有打双引号，是永远都不会满足的时候，你就已经做好了要成长的准备。但凡事都会有麻烦，问一下自己，最近一次感觉到自己没什么烦恼是什么时候？问题总是一个接着一个，就算这个问题消失了，还会出现另外的问题。关键就是，如果不能从那个有许多问题的自我中解脱出来，你就会永远都有问题。当困扰你的问题出现时，不要问我该怎么办，而是要问究竟是哪一部分的我对此倍感困扰。如果要平心静气地面对问题，就要明白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的原因。如果你感觉自己在嫉妒，就问一问自己，哪一部分的我在嫉妒？这会使你审视内心，看看自己究竟是哪一部分出现了嫉妒的问题。对自己内心的问题保持客观的认识，总是好过将自己迷失在外部世界中。这正是有精神境界的人和世俗的人之间的本质区别。世俗并不是说你一定得拥有金钱或地位，世俗意味着你会从外部世界寻找解决内心问题的办法。这句话可以划重点啊，我再读一遍。世俗意味着你会从外部世界寻找解决内心问题的办法。你认为如果改变了外部的事情，自己就会没事了。但没有人能够通过改变外部的事情而真的没事，因为总是会出现下一个问题的。总的来说，你的内心世界中并非只是你一人，而是有着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的你。一个是你的意识，是那个可以观察一切的你，另一个则是你所观察到的你。问题就在于，你所观察到的那一部分从来都不会闭嘴。如果你能让那部分的你闭嘴，哪怕只是片刻，你就会体验到从未有过的平和与安宁。然后作者给了下面这个例子。注意，作者把我们头脑中这个喋喋不休的声音称作为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室友，还是很形象的一个比喻啊。好，下面是作者的原话。你买了一辆新车，很漂亮，但每次开车时，你内心的室友都会挑这车有什么不好。你内心的声音总是在不断地提醒你，每一个轻微的咯吱声，每一次细微的颤动，直到你再也不喜欢这辆车为止。一旦你明白了内心的声音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实际上就已经做好了要在精神上成长的准备了。当你最终能对自己说出如下这番话时，你就已经做好了转变的准备。这句话就是，看看这声音，它毁了我的人生。我想要过上平和而有意义的生活，但我却感觉自己坐在了火山口上。在任何时候，这个声音要么对所发生的一切异想天开，要么苦苦斗争。某天这个声音说会喜欢某某人，第二天却又对这个人吹毛求疵。就是因为这个驻留在我内心的声音话太多，并且总喜欢言过其实，我的生活才变得一团糟。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并学会将自己和自己内心的室友区别开来，你就准备好解放自己了。如果你还没有达到这样的认知程度，那么只是观察就好了。用一天的时间来观察你内心的室友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从清晨就开始，看看自己是否可以注意到这个声音在每个情形下都说了些什么。每次当你遇到某人，或每次电话响起的时候，都尽力去观察。最好的观察时机是在自己淋浴的时候。 看看这个声音会说些什么。你会发现，这个声音甚至会不让你安安静静地洗完一个澡。这个永不停止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的神经质，让你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声音竟然一直都是这样的。但事实就是如此。如果想要摆脱这样的声音，就得观察这个声音。当你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因为自己内心的室友而变得一团糟，如果你希望内心获得宁静，就必须要对此情形做一些改变。要想真正的了解自己内心的室友，可以对其外表进行拟人化的描述。假想自己的室友有着和自己一样的身体，你可以在听到自己内心声音的时候，假想在外部的世界里有人正在对自己说话，假想现在有另一个人正在对着你说着内心里的一切声音，现在用一天的时间和这个人待在一块儿。比如你正坐下来看自己最喜欢的电视节目，问题是这个人就和你坐在一块儿。现在你会听到内心里和以往一样喋喋不休的独白，不同的是，现在这个人就坐在你身旁的沙发上自言自语。这个自言自语说的话就是：“你把卧室的灯关掉了吗？最好是去看看吧。现在不行，一会儿吧。我想先看完节目。不，现在就去。怪不得电费这么高呢。”观察到这一幕，会让你坐在那里目瞪口呆。然后过了几秒钟，这位坐在你身旁沙发上的同伴又开始了另一场辩论。嘿，我想吃点东西。我想吃披萨。不，你现在吃不了披萨，开车去买太远了。但我好饿啊，什么时候才能吃到啊？如果在外部世界里，有人真的会像自己内心世界的声音一样对你讲话，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如何与讲出你内心世界一切内容的人交往？相处过一段时间后，你一定会让这个人离开，永远不要再回来。但是当你内心的室友不断地絮叨时，你却从未让他离开。不管他带来多大的麻烦，你总是倾听着，对他所说的一切都全身心地去关注。你有没有审视过这个内心的室友所说一切的可信度呢？有多少次这个声音所说的一切都完全是错误的呢？下面是作者给的一个例子，一段心理的独白。他不再关心你了，所以才没有打来电话。今晚他就想和你分手。我感觉他的电话就要来了。我知道。但如果他电话打来，你也不要去接。就这样过了半个小时，电话铃响了，是你的女朋友。她迟到是因为今天是你们的周年纪念日。他为了让你惊喜而特别准备了晚餐，这对你来说的确是个惊喜，因为你压根儿就忘记了周年纪念日的事情。他说正在赶来接你，你异常兴奋，内心的声音不停地说他是多么棒。但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你是不是忘记了刚才你内心的声音给你的糟糕建议，让你在过去的半小时里受尽了煎熬？要是你聘用了一位人际关系顾问，他给了你这样糟糕的建议的话，你会怎么做？他完全误读了整个事件，那么你会当场解雇这样的顾问吗？在看到顾问错得这么离谱之后，你还会再次信任他的建议吗？那么你又会解雇你内心的室友吗？毕竟他对事件的建议和分析都完全错误了。不会的。你永远都不会让其对自己所造成的麻烦负责的。事实上，下次当他再提出建议时，你还是会言听计从。这样做理智吗？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即将发生的事情上，这样的声音错了多少次呢？如果你期望让自己获得自由，首先就必须有意识地去理解自己所处的困境，然后将自己投入到让内心获取自由的行动中去，仿佛自己的人生就依赖于此。而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因为在此时你的人生并不属于你，而属于你内心的室友。你必须取回自己的人生，坚定地站在观察者的立场上，放开习惯性思维对自己的影响。这是你的人生，拿回来吧。 好，这是这本书前两章的重点内容，大多都是我节选出的作者的原话，希望你喜欢，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我们下周五再继续分享这本书后面的内容，下周见。